感谢主，那我们就开始聚会。那么我们这个聚会呢，就是我们刚才刚刚讲的是问题解答，关于圣经的问题也好，你个人对于信仰有什么问题也好，我们都可以，你这个时候可以提出来啊，我们可以大家来交通，好不好？好，欢迎哈，好。
我首先提一个问题啊，
好，请讲。
就是说，在教会里边有些牧师，在讲道的时候，谈到上帝，他就英文谈，他就是说 God is a man there。但是当时的话呢，我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不大理解。我说的为什么 God is a man there？
安什么？
就是不公
平。哦，
安在。我在这个问题上，当时我就谈到这个问题，我说的上帝是公平的，只是我们人的肉眼，我们人的罪，以及的话，我们有限的这种生命和这种了解知识，障碍了我们去认识他，所以我们认为 ，maybe sometimes。也许的话有些时候是 unfair， 但是在这个方面我说并不是高的 unfair， 是上帝永远是正义公平的。那这个问题蒋弟兄应该怎么解释？
好好，现在刚刚大家就听到这个问题了。问题他是说一个传道人他的公然的讲上帝不公平，好不好？不公平。那我们要来看什么叫做公平啊？怎么来看看了这个公平？那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好不好？请我们读马太福音。第五章，马太福音第五章。45节，马太福音第五章45节，好，看大家找到没有？找到了，我们请切里读好不好？切里给我们读，就读45节，马太福音第五章45节，好。
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。因为他要头日造好人也造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
好，他说45节，因为他叫日头造好人也造什么歹人，他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如果神，我们来看不公平的话，就是太阳只造好人，你是好人，你种的地啊，那么神天天都让太阳来照你的地，给你使你地里的出的庄稼长得很好。你是歹人，神就让那个太阳不照你。这里就告诉我们，神是公平的，好人歹人太阳都要照，降雨也给义人和不义的人。那我们来看这一句话，那就说明神没有偏心，你只要是一个人，神对待你都是相同的。但是这里一定要分出来，有好人给歹人，这是人自己的问题；有义人和不义的人，这是人自己的问题，不是神的问题，不是神的问题。好，所以一个人是好人，一个人是歹人，不是神要他做好人，也不是神要他去做歹人，不是神要他来做的。一个人是义人，一个人是不义的人，他义，不是神要他义；他不义，也不是神要他不义，是他自己愿意做义人。有的人是自己愿意做不义的人，这是他人自己啊。 但是神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。如果要从公平来讲，神使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降雨给不义的人。在神的面前，你只要是一个人，神的看法都一致的。好，所以我们不能从圣经里，当然我们知道神在处理很多义人不义的人，就是你不义，一个人是义人，一个是不义的人，神的对待是不同的，那是对你犯罪的这件事情上是对待你不同啊，犯罪的事情上是对待你不同，所以这个犯罪的事情那是根据你自己了，根据你自己啊，犯罪的事情是根据你自己，你自己要犯罪，那么最后的结果是不同的，你不犯罪结果也是不同的，两个是不同的。所以歹人跟恶人，自己犯罪义人不义的人，最后的结局是不同的，这个结局不同你不能说怪神啊，是你自己。所以这里就说好了，世界上一定有两种人，一种是好人歹人，或者是义人和不义的人都有，但是神对于这种人，神的对待是相同的，太阳照好人也要照歹人，下雨给义人也下雨给不义的人，神都一样的对待。但是你自己犯了罪，那个审判就是另外一件事情，好不好？嗯，
我弟兄
啊，
我请教一下啊，像我们就是说信了基督教以后，我们要跟人家传教，尤其的那种佛教很根深蒂固的佛教，像台湾了、啊，都是佛教和道教的中国的。但要怎么样跟他们讲比较简单明了，就是信基督教和佛教、道教都不一样。我想这方面。
好，那么在这一个问题是这样，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，就是宗教这两个字，宗教这两个字，英文把它 religion 这两个字，宗教，宗教是一个哲学的名词，宗教是 philosophy 哲学上的一个名词，叫做宗教。我们今天信的不叫基督教，我们一定要弄清楚，我们信的是耶稣，是信一个永生的神，不是信一个宗教，这个一定要弄清楚。佛教它的确是信一个宗教，它就跟我们不同了，佛教是宗教的，它是宗教。为什么我们讲佛教是宗教呢？人家讲佛好像五大宗教信的都是一样，那就错了。佛教它根本不是相信一位又真又活的神，佛教不是相信一位又真又活的神，佛教是相信什么？是相信佛，佛教是信佛。佛是什么？佛是人变的，你们知道有一个叫释迦牟尼佛，对不对？释迦牟尼是什么？是个人吧？
对，印度，
他是印度的一个王子吧？哎，他做好事，所以佛教有一句话，就说放下屠刀，立即就成什么？成佛。所以佛是人变的，佛教信的不是神，请你注意啊！佛教信的是佛，佛是人变的，他是信的人，好不好？这跟我们信的完全不同了。佛教上讲不讲神呢？他也讲，佛教里面讲的是财神，好不好？要发财你就去拜财神，好不好？你家里就有灶神，厨房里有灶神，对不对？厨房里头为什么、啊、他保佑你吃东西。所以佛教那个神呢、啊、是很低的，不是我们认识的一个创造宇宙的神啊，他是有财神有灶神，这是佛教他们认为的是很低的。所以佛教里面有很多哲学的东西是错误的，比方他是说人有 前世来世，人死了以后，你如果你这一生的行为不好，你就变成狗了，好不好啊？你就变成畜生了啊！以后畜生再转世，畜生变好了再转世，这都是说法，都是既不科学，也没有这种事情的，好不好？因为他信的是佛，我们一定要弄清楚，他不是像我们信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。这个对佛教徒一定要他清楚这一个。那么佛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教义，你看那个电视里面呢、啊，常常我们看见那个心灵法师要在讲很多东西。佛教里头他有没有一个道德标准？他有道德的，他也要讲道德，但是佛教讲的道德是人的良心的部分，请我们注意，就是人的良心。佛教的道德只讲到最多是到人的良心，所以你看那佛教好像讲的东西也很好啊，他也讲孝敬父母啊，要讲亲爱这些所有的人呐、啊，人类啊，啊，佛教也讲不杀生啊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讲不杀生吧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么他这一些，我们都觉得好像很好啊。他那个是从什么来？从人的良心的标准。佛教的最高的标准就是人的良心。但是我们今天信的主耶稣的，我们的基督徒的最高的标准不是良心，啊，良心是一个，但是人的良心是靠不住的。我们今天的标准是神的标准，今天基督徒的标准是神的标准，超过良心了，超过良心。啊，所以这是圣经里就告诉我们。人有良心，所以佛教很多的宗教都是提到用良心来做标准，但是有很多宗教它的良心的标准变化很大。举个例来讲，伊斯兰教它也要讲良心啊，但是那个恐怖主义是从哪里啊？九一一，它那个飞机可以去撞那个美国那座楼，撞楼的时候佛教要告诉他，这就是这伊斯兰教他们要讲的，就说你开飞机去撞那个楼，最后你死了以后天上有多少个美女在等你，这是他们的教导啊，这是伊斯兰教。那么这个也就是说他们有很多以我们来看，从良心来讲，你开飞机去撞911去撞那个楼是绝对错的，但是有的宗教他就觉得良心允许他这样做，他觉得说、啊、良心允许你去做，所以他的良心标准就已经变了，所以人的良心标准就已经变了啊，人的良心标准变了。我们拿犹太教来讲，你知道这个犹太教圣经里讲了，以色列人他们信的是犹太教，这个犹太教里面也讲到这方面，圣经里特别讲到主耶稣就讲，就说圣经里讲要你孝敬父母，但是犹太人就讲我孝敬父母的东西已经做了割耳板了，对不对？我已经捐献了奉献了，我就可以不孝敬父母了，这个良心标准就变了，看到没有？所以人的良心标准可以根据遗传，根据教育，根据政治，根据文化来改变。好，所以我就想哈，所以我们给人传福音的时候，首先我们要弄清楚，我们信的不是一个宗教，我们信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。这位神在哪里？就在天上。这位神可以跟你建立关系，盼望和我们建立一个关系。所以一个人你要信神，你要信耶稣，首先你要和他建立一个关系，这个关系建立以后啊，然后神就能够听你的祷告了，好不好？佛教呢他是拜佛，佛是人变的，好不好？这个是不同的，好吧？ 好，我就说到这里。
提两个小问题，先提一个吧，就是新约里面主耶稣为什么自称是仁慈，但是为什么偏偏在旧约里面有时候别人称呼先知说是神人，就是难道主耶稣就是这是不是仅仅是因为谦卑的原因，还是说有什么别的含义没？就是先
清楚。好，这个第一个一定要弄清楚，为什么主耶稣常常在圣经里头他是人子，就是人的子，为什么他要说他是一个人子，他不说他只是神，但是主耶稣常常也说他是神啊。最后他们审判他的时候就问他，你是神的儿子吗？他承认我是神的儿子。为什么主耶稣常常要讲他要站在一个人的地位上？主耶稣要站在一个人的地位上，他说人子就是说我是站在人的地位上啊，我今天不是站在神的地位上。那我们来看了，那就是主耶稣他站在人的地位上，他所有的一切的行为啊，就是人可以达到这个标准的，好不好？主耶稣是人吗？他是人子，好不好？啊，人子可以达到这个标准，就是主耶稣在生活上，所以他说：“你们谁能指责我有罪呢？”他没有罪，他是人子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一定要他站在人子的地位上，他说：“我是人子”，就是说明他这个人来做赎罪祭。好不好？神给他预备了一个身体，他是来做赎罪祭，他是一个人，因为他是神，不能担当我们的罪，只有人才能担当我们的罪。所以旧约是用牛来担当人的罪，旧约是拿羊来担当人的罪，新约就不同了，新约是主耶稣来担当我们的罪，好不好？他说他在成为一个赎罪祭了，所以他一定是在人子。
所以人子就特指他道成的那个肉身。
对的，指他的肉身，他是人子。
那神人的话就是
啊，那旧约才有神人。旧约为什么说神人呢？因为旧约的先知是替神说话的啊，他们就把他叫做神人，好不好？他说替神说话。
蒋弟兄，我是认为那个马太福音第一章在这里边已经明确说明
啊，
这里边第一章的话，如果要是可以，我简单念几句。
好好，你说，
可以。它是第一章说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
对。
同时这里边谈到了，他是呢，雅各生约瑟，就是玛利亚的丈夫。那称为耶稣基督的是从玛利亚生的。
对。
那么我们读经文有时候谈到说他是大卫的后裔，主耶稣基督，当然他是神的。那这里边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说，这一切的事成就了，是要应验主籍的先知所说的话，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的意思翻译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，是不是这一段经文可以足以说明人子？
当然，除了这里，这是一处说明嘛。比方罗马书第一章也说明这个问题。
是。
好，这里的圣经里的确是告诉我们，希伯来书第十章也告诉我们，主耶稣说，神给他预备了一个身体，这个身体是作为一个赎罪祭，好不好？是作为赎罪祭。那么马太福音这一个家谱，主耶稣有两个家谱，一个是马太福音的第一章，一个是路加福音的第三章，啊，两个家谱。那么这个家谱里面呢，主要是说到他这个肉身的来源，好不好？刚刚你说的马太福音，第一章这里很重要，有一句话，就是说约瑟不是主耶稣的父亲。所以后面有一句话， 就是说这称为耶稣的基督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，看到没有，没有说约瑟是他的父亲，只是约瑟是玛利亚的丈夫，不是没有说约瑟生耶稣。那你看看哈，前面就是你说马太福音的第一章，你看看都是谁生谁，谁谁生，是不是？
这里面谈的，
那就是父亲了。
玛利亚是从圣灵怀的，对，
好好。所以谁生谁，生谁生的，那个就是指到他的父亲是谁了。嗯，但是从来没有讲约瑟是耶稣，好不好？啊，那你看看哈，我们现在来读马太福音的第一章。马太福音的第一章，你看看啊，啊，你从第六节开始，就是耶西生大卫王，对不对？耶西生大卫王，那么耶西就是大卫的父亲，啊，他说叫耶西生大卫王，后面又来了。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，那就说明所罗门是乌利亚的妻子和大卫两个生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大卫是他的父亲，好不好？大卫是他父亲。那下面你再一个个看，你看第八节，亚撒生约瑟法，所以亚撒一定是约瑟法的父亲，好不好？是不是亚撒是约瑟法？后面马上讲约沙法是约兰，那是约兰是约沙法的儿子，约沙法是约兰的父亲，所以这里就说到父亲跟儿子的关系，好不好？谁生谁。那么要到耶稣就不同了，那你看第十五节，或者从十五节开始哈，以利生以利亚撒，就是以利是父亲，以利亚撒是儿子，对吧？以利亚撒是马旦，就是以利亚撒是父亲，马旦是儿子，马旦生雅各，马旦是父亲，雅各是儿子，对吧？后面你看十六节，雅各生约瑟，就是雅各是父亲，约瑟是儿子，对吧？下面我们就讲了，这个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，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，这里绝对没有讲约瑟生耶稣，看到没有？他绝对不能讲约瑟生耶稣，如果讲约瑟生耶稣就错了啊！所以只能说约瑟是玛利亚的丈夫，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玛利亚生的，就是玛利亚生耶稣，看到没有？好，这个就把它完全把它分开出来了。所以主耶稣跟约瑟的关系不是父亲跟儿子的关系，把它分开。主耶稣的肉身是从玛利亚来的，是从玛利亚来的。那么现在我们在读罗马书的第一章，第三节，罗马书第一章第三节，他说，罗马书第一章第三节。那么我们请千里来读吧，第一章第三节，我们读到第四节两节，好不好？
论到他儿子，我主耶稣基督，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，按圣善的灵说，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
好了，你看第三节是说，论到他儿子，我主耶稣基督，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。玛利亚就是大卫的后裔， 不但约瑟，他的约瑟是这里没有说到约瑟的问题了，好不好？玛利亚是大卫的后裔，所以按肉体说他是大卫后裔生的，按圣山的灵说，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就跟我们看见是肉体来说他的问题了。这里我们就要看见主耶稣的那个母亲玛利亚，她是大卫的后裔。那么玛利亚的丈夫约瑟也是大卫的后裔，两个都是大卫的后裔，好不好？但是主耶稣不是从约瑟出来的，是从玛利亚出来的，好不好？好，然后请你再读希伯来书的第十章。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。第五节，啊，我们还是请千里读吧。第五节，
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，就说：“神啊，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，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。”
好了，这里就说主耶稣这个身体是神预备的，不是玛利亚预备的。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他是圣灵怀孕，他是圣灵怀孕，是玛利亚给他，不是玛利亚预备的，他是从玛利亚出来。但是主耶稣这个身体是神预备的，所以圣经讲他是从圣灵怀孕，是道成肉身啊，所以把它叫做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呢，我们中文马太福音第一章是说是神与人同在，但是按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，以马内利还不是这个意思。以马内利是神挤到人里头去了，就像我们挤汽车挤啊，要挤那个门很小要挤进去。希伯来文的意思，以马内利是神挤到我们人里头来了，神挤进我人里头来了。本来人是人，是神是神，神不可能到人里面来的，但是主耶稣他才成为人了，是神挤到人里头来了，神道成了肉身了，神就进到人的肉身里面来了，你看到吗？它是这么一个，就不同了，意义就不同了。
我还有一个问题，
好，
那就是说，对不起了，我今天问题比我多一点。有些弟兄姐妹呢，我们在一起讨论的时候就说，我信佛教也好，我信伊斯兰教也好，我还是信耶稣基督也好，基督教也好。他说我首先是要看这个教的门徒的行为，他说这个门徒的行为好，你说了佛教他们这样的帮助人，他们这样的关心人，他们这样帮助他的某一个弟兄和弟家人，他如何如何的这样关爱，他比那位所谓说什么基督教啊，所谓说其他的教啊，做得好好的多得多。我看的是他的行为，我不光是看他的信仰。你说了他这个教不好，但是他的行为却这么优秀，那该如何去解释这个事情？那当然你说基督教我们有很多好的优秀的弟兄和姐妹，他们的行为非常也是非常棒，当然这个问题该怎么样去解释？因为在这么一个纷争的一个错综复杂的世界里面，如何的话，我们说作为基督教，我们相信我们主耶稣基督就是唯一的真神，但是我们又该如何去用这个说法，就是刚才弟兄他所谈到的，我们该如何向他们去传教？如果说今天那个传教首先是要 knowledge， 首先要有知识，那就是说对于圣经的研读熟悉，对于经文的理解，那么更重要我还认为行为，没有行为 光在那里空谈，是否该如何去，该如何去怎么样？
这个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行为会影响一些没有信主的人，完全可以。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，一个人的行为，他做出任何一件事的行为，是根据他的内心，或者换句话说，思想、感情、意志，一定是根据这一个。他外面的行为是根据里面的内心。所以圣经里讲，神是鉴察人心的。一个人能够有好的行为，因为他的内心好；一个人的行为不好，他里面不好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。在基督徒来讲，我们说，我们只说基督徒来讲，今天每一个基督徒的里面，我们知道有神的生命在里头。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一定有神的生命，你也有圣灵住在里头，对吧？圣灵一定会指教你，神的生命就是圣经里讲，神的生命就是代表神的性情，基督徒一定有的。你信了耶稣了，所以每一个基督徒，你信了耶稣，一定得到两样东西，一个你是得到永远的生命，神的生命，这个生命就有神的性情在你的身上，有神的性情，你就应该把这个性情活出来。第二个，圣灵就住在你里面，圣灵就会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你，这句话不能说，这个事情不能做，好不好？这个思想还不能想，圣灵会指教你。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定得到两个东西，非基督徒他是没有的。但是基督徒千万不要忘记，基督徒我们除了有从神来的生命以外，基督徒还有一个，就是我们还有一个罪性在我里头。罗马书第七章就是我里面还住了一个罪。所以一个基督徒，你信了主耶稣以后，你到底是把神的生命活出来了，还是让你的罪的性情活出来？这就是不同了，啊，基督徒就不同了。那就基督徒不同了。那我们我们今天一个非基督徒，他一定要看他要看一个人的行为，因为他只能看一个人的行为。非基督徒看不见基督徒里面那个神的生命，他也看不见基督徒里面内住的圣灵，他看不见的，他只有看这个行为。但是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，看行为。那么有的行为，有的行为，基督徒他不一定有别的宗教徒的行为，有这些行为。比方说，你看这个佛教不是有个慈济吗？慈济知道，台湾的慈济，慈济上面去救灾，是不是救灾啊？他们还办学校。就是做好事，做善事。佛教也在做这个事情，佛教现在也在做。比方说我们说台湾的慈济，那么像这一种的情况，就是办学校做好事救灾，实际上天主教早就做了，天主教早就做了，天主教办了好多学校，你看在全世界办，好，办了很多学校，也拯救了很多灾民。那么现在人只看见外面的这一个，就是外面看你是不是救灾啊，你对人怎么样，但是他很难看得见里面神里面的人里面的生命，神的生命对于一个人的改变他看不见的，改变他看不见的。我们说什么叫做改变，圣经就讲了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四六章就说，若有人要跟随我， 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。一个基督徒要背十字架就要舍己，这一个很多人是看不见的，他只看见外面救灾。什么叫做舍己啊？一个基督徒真正是舍己的时候，在家庭里面，第一个他的太太看得见，这个人变了，他太太看得见，他是不是舍己？他孩子看得见啊。你看我们这个星期三，我们这个聚星期三晚上聚会，那个杨姊妹就讲了，他平常跟他儿子两个发生矛盾，他的电脑坏了，喊儿子来修，儿子就说你故意把电脑整坏，要来麻烦我给你修。这个妈听了就很生气，就要给儿子两个对着来说。但是现在妈妈懂得什么叫做舍己背十字架了，妈妈说话的态度就变了，不是这种说法了，妈妈就变了。你变了儿子啊，儿子又开始就变了，儿子觉得我这个妈也变了，好不好？这个就叫舍己，家庭里头看得出来。那你一个非基督徒，他没有跑到你家里来看啊，你们两个吵架或者怎么样，他们不知道这些情况，好不好？哎，他只是看见外面你捐命捐钱。那么我们再说施舍捐钱，有很多很多人都是为有什么，有自己要得到表扬。你们看见电视里面嘛，什么人今天又捐了1000，那个捐了2000，都写了嘛，名字都写在上面。但是神基督徒的捐钱，那马太福音第6章是怎么讲啊？右手做的不要让左手知道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不同了啊，要求就很高了啊。所以这个就和别的宗教的就不同了。我们基督徒你奉献了以后，不希望把名字拿出来宣扬一下，这完全不同了，这是里面的改变了，好不好？别人看不见我们生命的改变，但是呢，生命的改变应该是在我们的行为上会逐步逐步的出来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上班，在工作上，和同事之间啊，会发现这个同事会发现，这个人现在在变了，好不好？过去的他在单位上会吵架的，会闹的，现在没有这种情况了。过去是背后要去说人的，告状的，现在也不告状了，啊，这是变了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是着重在生命的改变，我们生命改变，别人不一定就能够马上看出来，好不好？别人看的都是外面去捐钱，好不好？基督教历代以来，天主教、基督教做了很多好事啊！你看这个，在我们中国大陆，基督教八国联军以后，庚子赔款，他们把这个赔款的钱呢，建了很多大学，很多基督教的大学，那就是庚子赔款来建立的。那么后来这个说法又不同了，就是那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，他是这样来看这个问题的，好不好？啊，实际上我们不能只看外面在做这个好事，要看他自己本人的改变，好不好？
我想到一句经文，可能比较熟，但是我不知道出处。他就是说，我们信耶稣不是凭眼见，是凭信心。接下来一句是什么？因为以前凭着肉身认了，但是只是以后不再这样认了。就是说我们不是看别人怎么样，而是说我们自己该怎么样，我们自己该不该看到耶稣。就我以前有相同经历，比如说在学校里接触的人更多一点，有周围很多同学，同一个组做实验的，有穆斯林，有佛教徒，有不信神的，也有弟兄。有时候比如说我做的不如别人的时候，我里面就会有很多这样的想法，无非就是第一羡慕他们，哎呀，这个你们这不信的人怎么比我做的还好，还有就是觉得自己
还会有相应，这个当然这个是相对好一点的想法，还有很不好的想法，那就有可能有嫉妒。但是我感觉往往我自己这么一想的时候，我自己这个生命出来了，我没有看到耶稣，我自己就不抓住主了，因为我是凭着我自己的想法开始来判断我周围的人，而不是说我要抓住主，而不是说主啊我听你的，因为我应该看别人都比较都要比我自己强。对，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看法。刚刚那个出处在哪里？我也想知道。
零后五章七
节。零后五章七节，翻过也找不着，翻过也记不住。
我对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好像挺容易让我们有一个误解。什么误解呢？就是我们会顺着这个思路去想，我要向旁边的这个人做什么，要证明什么，这好像是有点像符合传福音的大使命。但是如果我们来读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的话，你会看见还有另外一件事情。我们看一看彼得后书好不好？彼得后书的第一章，第六节。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六节啊，或者从第五节开始读吧，读到第八节。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节到第八节，要不还是请查理来读吧。
正因这缘故，你们要分外的殷勤，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，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，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，有了忍耐又要加上
前进，
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，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。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，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。
刚才周 Sir 弟兄提到，我们给别人传福音要有知识，要有好的行为。那么在这里头呢，就讲了很多。你除了当然他也有一个顺序，挺好的这个顺序。最开始是要因着殷勤的缘故啊，除了殷勤以外呢，接下来你就是有几项东西。一个是先讲到信，当然我们给别人传福音，一定是我们自己先有一个信。你信的那一位神，让你觉得有这个压迫，有这个推动，有这个热切想要去跟旁边的人分享。因为实际上确实是这样，你如果不相信神，不相信地狱的火，你就没有那个动力要去挽救你旁边这个人，将他从那个火湖里面拉出来。所以你有了这个信，你才愿意向你的亲人也好，向你周围的人也好，你对他说，哎呀，你要离开那个地狱。这是第一个事情，要有信。有了信心够不够？还不够。刚才讲到有知识又要加上德行，后面还要加上又有爱弟兄的心，爱众人的心。你看到最后的目的不是为了我要给旁边这个人传福音了。你顺着这个顺序读下去之后，你后来你会发现，你有了知识又加上德行，有了德行又加上节制，有了节制又加上忍耐，有了忍耐又加上爱弟兄的心，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。最后一件事情不是要传福音，你做好了这一切以后，你会结果子，你会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。所以实际上你有了这一系列的事情之后，你会发现不是别人改变了，是我们自己改变了。我们不是为了要给别人传福音，我们为了是要自己改变。自己的改变在什么事情上有改变？在认识主这件事情上有改变。我们原来好像是曾经听过他，没有亲眼见过他， 我们原来好像约伯啊，从前我封文有你啊，不管是我的朋友也好，我的同学也好，我讲过啊，原来有这样一位上帝，我封文有你，但实际上我今天亲身经历到你，我才看见原来你是这样的奥妙，这样的伟大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又有信心，又加上节制，又有节制加上忍耐，又有忍耐加上德行，然后又加上爱弟兄的心，爱众人的心，有了这一系列的事情，我自然而然的我就在认识神这件事情上有了一个进深。当我们越认识神深，我们自己的改变越大，你会发现你就越有传福音的这个能力了。其实我们目的不是为了传福音，传福音只是一个副产品，自然而然的就把福音给传出去了。我想这是我一点分享。当然我不知道我讲的这个对不对啊，有可能是不对的。我不觉得我们这个基督徒应该把传福音当成是一个有目的性的事情，我只把传福音这件事情看成是一个结果。实际上当我们有一个改变，就自然而然的会结那个果子。
或者说传福音不是只有这样去说，这样去传这一种方式，那你就是自己已经活出这个榜样了，是别人看你就信服神了。就很多地方也讲到嘛，叫外邦人看你的好行为，好像荣耀就归给神。
讲到传福音，那我们应该是传给更越来越多的人好呢，还是传给有需要的人好？
从人来看呢，我觉得人做一件事情总是要看目的，比如说投资啊，比如说建立一些事业，都是要达到这个目的。为了要达到那个目的，我有一系列的计划。我们今天我或许求神赦免我说这样一句话，很遗憾的看见有不少教会是这样做的，要达到一个目的然后安排一系列的事情，我要在多长多长时间之内传多少多少的信徒来参加我的聚会，这是他很清楚的有目的性的。这是什么方法？这是企业的方法，这是世界上的达到一个目的的方法。但是你会再回到圣经里面来看，用撒种的比喻来看，在马太福音里面，主耶稣在一些地，他在讲人子撒种的这个比喻的时候，土浅石头地他要撒种，路边他要撒种，甚至有飞鸟来吃的地方他也要撒种。当然他一定会往土好土里面去撒种，因为在好土里面撒种结果是有30倍、有60倍、有100倍，但是不排除他去做那些在人看来的无用功，甚至是浪费。主耶稣他不仅在那些不该撒种的地方去浪费，而且他还表扬了一个女人，就是玛利亚。这个玛利亚又做了一件在人看来极不合规范的事情，他干什么？他把一瓶极其珍贵的真纳达香膏，可以价值30两银子，那是什么概念？可能是当时来看一个人一年的薪水。他把这么贵重的一瓶香膏撒在一个人的脚上，这在人来看不可思议的事情。这么贵重的香膏足够做一个女人的嫁妆，但是他没有去做这件事情，他就把它打破了，然后撒在一个人的脚上。这件事情很不合逻辑，但是主耶稣却表扬他，他说他做的这件事情是一件美事。我想我们今天传福音是应该有一个目的性，但是这个目的性不是为了要一个教堂的人数增加，不是为了要一个地方的影响力变大，而是要讨神的喜悦。我们所做的工作，我们所见证的神能够在我们这个管道上面 流出来，这个是我们的目的。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？
我觉得这个问题回答的挺好的。接下来连锁的我要问的就是连续的，为什么我要问第一个？因为我有第二个，就是现在比较纯真的，那我们觉得是福音派的也好，对吧？浸信会的都属于说比较，就是在读圣经的就是圣经的立场嘛。那我发现呢，人是越来越。一个的教会很成功的，
对，
越来越好，人都很多的流失。相反是那些，比方说我们讲他们是灵恩派的，
对对，
比方讲我们讲他们的教会老讲政治啊，或者讲什么的，这些教会就很兴旺，越来越多的人，新人旧的人都会听说。那我不知道神是不是喜欢他们这种做法，因为毕竟他们也是在传福音，他们也是在读圣经，并且他们传的人更多，那他们的做法不对吗？我觉得我觉得这很困惑。
这个问题呢，我记得是在提摩太书信里面，但是我现在不去细找，就是有这样一段话，保罗写信给提摩太，提摩太是他很亲爱的主里面的儿子，他对提摩太说，到了后来有一些人耳朵发痒，就要有很多的师傅去讲他所喜爱听的那些话，你记不记得有这样的一段话？我相信应该是在提摩太书信里面，等一下我们可以去找哈。那这个话说明什么呢？你会今天看见有很多教会里面的传讲的东西，是因为有一些人耳朵发痒，去需要听那些东西，所以就会传讲那些东西。但是这样的工作，从保罗的话来说是假师傅讲的东西，假师傅讲的东西里面有看起来像真的东西，但是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建造金银宝石的工作，很多时候一遇到火就变成草木和谐的工作。我想我们不是就像刚才读的这段话彼得后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，不是凭着眼见，乃是凭着信心。我们越是看见有很多所谓的兴旺，我们越应该心里小心。其实真正的兴旺不在于外表，举个例子来说，主耶稣他在五饼二鱼行这个神迹的时候，山上容纳了一万多人，这是一个看起来很兴旺的工作，但是很快就散去了。表面兴旺的工作很快散去的。
我想关于传福音啊，这个字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。那么马太福音28章，主耶稣，还有这路加这个马可福音，主耶稣讲，他对11个门徒讲，路加福音也说到，就说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而且福音要传遍到地极，这就是主耶稣讲的。但是这一个所有福音的工作，一定是要根据圣灵的带领，不是我自己要怎么做。福音的工作一定是圣灵工作，圣灵如果没有工作，人自己去做工，没有圣灵的工作，这就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主耶稣的确有这样的命令，让我们把福音传到地极。但是呢，我们怎么去传法？那么现在有人的办法可以去传，那么你自己有没有这个负担？哦，那就是圣灵来度过。那么使徒行传的13章，那你就说到保罗和巴拉巴，圣灵是差遣他们去做工，那是圣灵动工的。所以如果我们 在侍奉神的工作上，包括传福音，如果是圣灵在那里做，我们顺服圣灵，这就对了。如果不是圣灵在那里做，是我们用人的办法去做，看来也可能，不可能说一点没有人信主得救，但是这个做的结果怎么样，那我们不知道，好不好？那不一定就是做圣灵来，所以，在圣经里，我看这个原则就是说，一定要根据圣灵的引导。
刚才那节经文是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三节，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三节，因为时候要到，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，耳朵发痒，就随从自己的情欲，增添好些师傅，并且掩耳不听真道，偏向荒谬的言语。
我就像刚才他那样说，不管他什么灵恩派啊，也什么，只要他口里承认，心里面信，是不是他也就得救了？不管他什么派。
现在就是得救，圣经里是给我们有原则的。什么叫做一个人得救？一个人得救，那一定是罗马书第四章是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对不对？你就得救了。现在不管灵恩派不灵恩派，灵恩派呢，现在就是说今天有些基督徒的团体，为什么把它叫做灵恩派呢？他们是向圣灵直接祷告，直接求圣灵，去敬拜圣灵。圣经里给我们看见三一神，神有父子圣灵，但是我们平常的祷告是向父祷告，向主耶稣祷告，我们敬拜父敬拜主耶稣，但是我们不向圣灵直接祷告，也不敬拜圣灵。灵恩派呢，就是要去向圣灵祷告，要去求告圣灵，好，那么这就是不符合圣经了。所以在这一点上，我们就说他是灵恩派，啊，他是去直接向圣灵祷告。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，就是今天一定要弄清楚，在基督徒的团体里面，除了有圣灵的工作以外，还有邪灵的工作，邪灵也在做工。那么这个是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那里就告诉我们，啊，你可以读读哥林多后书十一章。啊，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四节。
第多少章啊？
第十一章，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四节。十一章哈，第四节，啊，那请切地读吧，读一读好了。
假如有人来，另传一个耶稣，不是我们所传的；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，不是你们所受过的；或者另得一个福音，不是你们所得过的，你们容让他们也就罢了。
好了，你看有人来，另传一个耶稣，另受一个灵，好不好？这个灵就不是圣灵了，如果另外还有一个灵，那就是邪灵了，啊，所以保罗就提出这个问题，要小心了。我们不能，那另传一个耶稣也叫耶稣啊。我记得我在香港的时候，香港有一个教会，这个教会呢是从南朝鲜那边过来的，啊，而且很兴旺，很多人，因为他们就是搞灵恩嘛。那么这一批人里头呢，他们就传福音，就有一个中国人是从大陆去香港的一个女的，她信耶稣了， 就在那里信了耶稣。信了耶稣以后呢，他就觉得很好，他就要回大陆去传福音，他就给他家里的人传，他就回大陆去了。回大陆去呢，就碰见一个一个女耶稣了。你们听说大陆有个女耶稣？哎，这个碰见了以后呢，这个女耶稣哎就跟他讲，他说我就是耶稣，哎，就是圣经说的那个耶稣。现在呢，我已经降临了，我降临在哪里呢？是在中国河南，我现在是在河南。那么我现在派你到香港再去传福音，你们要告诉他，现在耶稣已经来了，不在天上了，是在河南了。他就信以为真了，他也接受了，他就跑到香港去传福音了，又回到他那个南朝鲜那个教会去，就跟他们讲，他说耶稣已经来了，我已经见了他了，在河南，现在他派我回来传福音，那怎么办？现在到底是哪一个耶稣？我们信的是哪一个耶稣？这里是另传一个耶稣，另传一个耶稣。那么现在我们知道，这一个女耶稣在中国叫做，她也是搞了是个异端了，她叫做东方闪电，好不好？在中国叫做东方闪电，现在到我们加拿大来了，她也叫做这个。神的
全能神的教会，
他现在香港也有，全能神的教会也搞了一个，这就是另外一个耶稣了，你要知道哈。另外还送一个灵，所以现在有的基督徒团体那要小心了，他们向圣灵祷告，圣灵不接受我们的祷告了，圣灵是来做工的，圣灵不接受的，圣灵一直到主耶稣再来，到新天新地，圣灵都没有宝座，圣灵也不接受敬拜。所以什么能够接受敬拜呢？就邪灵可以接受敬拜。所以现在有的基督徒团体就是按手人可以倒下去，好不好？倒下去以后，这个人在地上翻来覆去，那就是马可福音第九章里面讲的，马可福音第九章里面讲的。我在香港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况，因为我在香港我们也有一个读经班，很多教会的人都来，包括日本人也来，只要他们听得懂我们讲国语的他们也来，我们就给他讲了这个灵恩派，人家按手你要小心，按手就倒下去，这个就有两个人得到不同的结果。有一个人他就回到他们教会去，那么他们就请了这个日本的一个，他们是日本教会日本的一个传道人，这个人一按手就倒下去。那么在按手的时候，有一个基督徒他就先祷告，他说主耶稣啊，他来给我按手，如果不是圣灵的我不接受，不是你从你来的我不接受，求你保守我。这个牧师怎么按都把他按不下去，因为他不接受嘛。那么还有一个人呢就接受了，一接受一按就倒下去了，倒下去后来我就问他，我说你倒下去怎么感觉啊？他说我倒下去了，他说全身都被捆起来了，我想伸一伸脚伸不动了，眼睛要睁不开了，都捆绑起来了，好不好？就是有个力量把它捆起来了。圣灵不会捆绑我们，圣灵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永远给我们自由。神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以自由。这是圣经里给我们很清楚的。只有邪灵是把我捆起来。所以你看呢，马太福音第八章，那个在坟墓里面，那个被邪灵控制的那个人，那铁链把他捆起来，铁链他都可以挣断，他没有自由，就是邪灵可以控制他。所以今天在一些基督徒的团体里面，我们要小心，保罗在这里讲了，就会另受一个灵，他带你去做祷告，向另外一个灵来祷告，要特别注意了。他如果再给你按手，你要注意了。我们这个香港不是在加拿大有一个教会叫做这个迦南，不是迦南堂，要叫做福音堂，福音堂， 福元堂就曾经请过一个美国一个女牧师，姓江的，叫江秀琴，她就到福元堂来。福元堂来的时候，她就喊大家唱灵歌跳灵舞。别人就这些基督徒说怎么跳法，他说你想怎么跳就怎么跳。好了，他那次来了，来了就产生很大的影响了，很大的。有一个 SFU 的学生，有一个 SFU 的学生，这个学生本来在他们那个福音堂聚会的时候，他还比较好，他犯了罪了，说了谎话了，他回去心里都不平安，他就向主耶稣认罪，认罪以后就平安了。后来这一次江秀琴也来了，最后江秀琴说号召你们愿意来的就上台来，他就上去了，就是他一按手，这个按手以后啊，后来他的爸爸就告诉我，他说我儿子啊现在说了谎话，要回去认罪的时候，每一次一认罪就呕吐，就不要让你认罪，你看到没有？过去认罪里头就有平安，现在就不能认罪了。为什么？他给你按手了，这按手就是另外一个灵进来了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灵就给圣灵的工作就完全不同了，所以这个要小心了。
那他可不可以奉主耶稣的名当
这样的灵？他要悔改啊，他就自己重新。所以后来我们就交给他了，就说你重新认罪，就说主耶稣那个按手是错的，好不好？求你赦免我。以后我绝对不能让按手，所以现在我们就跟弟兄姊妹讲，如果有人给你按手，你要特别小心了，不要随便接受，好不好？因为你知不知道他这个手是这个基督徒团体啊，有的传道人他是带着一个什么灵进来，那个要注意了。啊，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会出现的，这个是很实际的问题，好不好？
讲到这里，我又想到一个问题，这个邪灵不是应该比他所附的那个人大吗？那么为什么还需要借着那个人按手，这个邪灵才会进入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去？这个邪灵如果他自己有一个更高的权柄，他是不是可以即使你不按手，他也能进入到另外一个人身上？
这个要小心了，这个就是我们个人的自由意志就非常重要，就是你接不接受，好不好？你不按手，你要接受也可以啊，好不好？你只要接受，所以你不接受，这是你个人的自由意志的问题了。接着人按手，那就是说他愿意接受，啊，所以这个是个人自由意志的问题。
实际上不在于按不按手，而在于那个人他心里愿意不愿意接受。
你看我们这里有一个天主教徒，这个天主教徒是一个牙科诊所的一个护士，这个护士呢因为家庭的关系和丈夫离婚了，所以儿子就判给他，儿子读 UBC 大学啊，他就很辛苦的培养这个儿子，这个时候心里很不愉快，他是天主教徒，他也信了耶稣了。那么有一次就有人跟他讲，就说有佛教可以化缘的时候给你一杯符水，你喝了以后啊，你心里就畅快了啊，就不会因为离婚的问题那么痛苦了。他就把那个符，他就真的去要那个符水就喝下去了。可是这一喝下去以后，这是他自愿了，那就想邪灵就进去了。所以以后他就出现一个症状，什么症状呢？就是常常就全身啊就有虫来了，就是全身一个虫在身上爬一样的，很多虫啊全身爬，就痒了，一痒就不能上班了。实际上也没有虫，但是就只要有一个声音响虫来了，哎呀他马上就医生不得了了。后来怎么办呢？那么就找他是天主教徒了，他有朋友是基督徒，就说给他按手赶鬼，赶了几次也没有赶出去。后来啊，就有人就把他这个情况告诉我，请我去给他按手赶鬼。那么我就问了他的情况，我就说他不是鬼鬼被鬼附，这个是邪灵在攻击他。鬼附的话就是他失去了自由意志了，那是控制他了，不是的，他只是邪灵攻击他。攻击他的时候邪灵来了，厉害，虫来了，他马上就有问题了。啊，等到过了一段虫又走了，所以 后来我就告诉他，要他，我就给他读了两处的圣经。第一个，不要给魔鬼留地步，第二个，要务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离开你们逃跑了。我让他读这两件圣经，后来他就是电话里，我还没见他的面，电话里给我交通，我就把这两件圣经告诉他，一个是以弗所书第四章，一个是雅各书的第四章，好不好？好了，以后呢，他听了我了，我说如果你听见说重来了，我说你千万不要相信，你就奉主耶稣的名，你要说主耶稣没有重，这是邪灵在攻击我，求我奉你的名捆绑撒旦，啊，不许他攻击我。好，后来他就不要人给他赶鬼，我说不用赶鬼，好了，他就根据圣经，他就祷告。大概开始他的信心还不够，还有一两次那个虫还来，后来就没有了，他以后就完全就没有了，好吧？而且他认罪，主耶稣我不该去喝那个湖水，他向主认罪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不需要你去给人给他赶鬼，自己认罪，然后呢，奉主的名抵挡，好不好？把这两件圣经背下来，好了，他就好。以弗所书第四章。第二十七节。还有就是雅各书，雅各书也是第四章，也是第七节，两个都是第七节哈。
但是我现在想，我那会儿很想通，就是那我为什么就被，我就首先接触的就到这个，因为想读圣经嘛，那自然接触的朋友他就是灵派，那我自然也就去了。那我也是这种暗省，但是我是没倒，他们好像就倒成一片。但是我那天就是那个开了那个两次会，最后那一天我那个脚脖子就肿了，就是无缘无故开会就肿了。后来赶鬼也没赶走，好长时间才好的。现在我一接触这个灵恩派，我就会出问题。然后呢，那现在呢，就是我现在我想一想这个过程，后来主就把我带到这边来了嘛。那我就越来越知道怎么去分辨。那么作为不懂的人出来的人，就是好像就很吃亏嘛，就跑到那里面去了。那一来好像这里是不是就很好？那你说这个是不是也是神安排的呢？
哦，这个我们不能说是神安排，那么神在你的身上，还在你妈妈的身上，好不好？你看神都有他的作为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最后你的脚一肿了以后啊，你就慢慢会发现有问题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又借着你的妈妈，她就是想在这边来受浸嘛，好不好？哎，这些都是圣灵在那里做嘛，好不好？而且说逐步你会看见那个路就不同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聚会的路不同了。
那是不是神总是有些暗示呢？
啊，那么我们不叫暗示，就是圣灵要指教我们嘛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，那不是圣灵在一切的事情上要指教我们吗？
好像他脚痛了
啊，
那就是有点感觉
啊。对对对
对，所以说我就是觉得好像那个有点不对。
对对对，那就是圣灵要告诉他嘛，对不对？借着这个脚肿，圣灵会提醒他。
又有神什么特会，我就不再去了。
对，那就神会提醒他，好不好？
就是说，指教有肉体的指教，也有圣经方面的指教，是吧？
对对对，我们是肉体出了事情了，这个事情是什么出的？脚肿了，那么他是在那天聚会的时候就突然就肿了。
叫神特会，就是遇见神。
遇见神。
就是那。
遇见神，他就脚就肿了，那个就不一定就要清楚了。他在会里面并没有遇见神，对不对？那么有的灵恩派的人，他会受欺骗了，受欺骗就以为他是遇见神了，因为按手一倒下去了，有的传道人就讲你倒下去就进天国了，好不好？他是这样来讲了， 这都很危险的，因为都没有圣经的根据，好吧？啊，这个要小心。
还是你经历了一下，你反而更能够分辨了。
后来我就是觉得是一个，
然后你又可以跟我们这个如果没有经历的人做。
然后我第二次，我那天就问了蒋先生，这个过圣诞节的时候，他们说去一个聚会，结果去了就是你刚说的江什么东西啊？
江秀琴，
他们那些人都在那，然后。我那天我的车在外面，那个车灯就被砸了。哎呀，我说怎么第二次接触他们又出这个事儿？回来我就问蒋弟，那蒋弟说你再也不能去这个灵恩派了，特别灵。有个谢牧师，每年都会去香港布道，应该好像叫康福圣还是康德圣吧？
不是，他说的是另外一个人。
就是每次都是好几万人的那个大的场所，我去过一次，也是圣灵派的感觉，祷告啊，还有一些人唱歌蹦蹦跳啊这样子的。有些人和我分享，就是就很奇妙了，他在给大众祷告的时候呢，他第二天呢，他的身体他就好了。以前脚崴啊，或者脱脚啊，怎么样啊？或者内脏什么问题啊？也有一些人是祷告的时候也祷告不出，不是说因为我听的话没有真理在里面。如果写你的话，他怎么又能医治人？
好，那么我就说，心灵可不可以医治？可以。我们中国有一个人啊，是气功师。叫做严兴，你听说这个人吗？很有名吧？这个严兴在中国大陆啊，他可以随时进入中南海，中南海是中央的首长的地方，哎，他就给他们医病嘛，他是气功医病，气功可以医病哦，那是邪灵了，好不好？不是说邪灵不可以医病嘛。所以有一次，这个严兴，那个时候我在香港。这是香港呢，有一个大会堂，大会堂，那么有一个，他们就给他办了一个医病的气功医病，那么他就来给他们医病了，这都买票的，很多有病的人都坐在下面，坐的轮椅啊，什么都坐在下面，他一来了以后就发功，这是他在上面一发功，底下人就发抖啊，他的确有个力量嘛，邪灵的力量在他身上嘛。这是第一次，第二次他又来了，可是第二次发不出功来了，他马上就打电话给一个人，这个人我认识，是我的同学啊，是香港理工大学的一个教授啊，姓马，叫马建南，这个马建南是马建南把他弄来的，人民大会上马建南是这个大学教授。第二次发不出功来，他就给马建南打电话，马建南说为什么今天你发不出功啊？他说我拜的那个老太婆竟然没有出来，拜的老太婆就是邪灵嘛，好不好？他每一次气功要拜一个邪灵，他拜的那个老太婆一出来了，他就发功就没问题了，那邪灵的功程，那一天邪灵不出来了，他拜没有了，结果发不出功来。所以我现在讲邪灵一样的可以医病，好不好？啊，可以的，它是邪灵。好。
那比如说，医了病之后，那病会不会
有那个？我没听清楚。
医了病以后会不会复发？
哦，
他医病有什么？
这个邪灵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了，好不好？但是我们看圣经里头，主耶稣医病没有一个复发了，好不好？
对，
啊，没有复发了，好不好？啊。我那里还有一本书啊，现在这个人是大陆的一个气功师，现在到台湾了，他专门写了一个他这个发功医病，他说有一次啊在大陆啊，他们发功啊不一定要到我的面前来，他就讲好了几月几号几点钟我就在北京发功，你就在河南你的家里就等我，我发功就医你的病。他说有一次啊，他都忘记发功了，忘记了，但是那个人得到医治了，以为是他发的功，不是的，要拜邪灵嘛，好不好？啊，那个人就拜邪灵嘛，好不好？邪灵就自己做了，他写了一本书嘛。
那这瑜伽是不是也是属
哎，瑜伽也有这个情况，好不好？瑜伽也有这个情况。
因为不同的教会，有些人就很抵触瑜伽，可是有一些人的话，即使他传道人，另一个教会他也在学瑜伽。
这个要小心瑜伽，好不好？因为现在我们就是瑜伽也好，它是气功也好，它到底是锻炼身体呢，还是要去拜那个邪灵？这个要把它弄清楚了。比方瑜伽，还有很多气功，它都是教我们做什么呢？就是一手丹田，好不好？丹田呢，就是肚脐下面两个指头的地方，那个地方，我们这个中医啊，就把它那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就叫做丹田。他说，你就想到那个肚脐下面，思想使你的思想空白了，好不好？啊，这就有问题了。所以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的思想要常常想到主耶稣，不能让思想空白。如果练瑜伽也好，练什么好，还你现在你的思想去想丹田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就是你固定了你的思想了，把你的思想控制在，常常你的思想一控制，你是自己要控制自己思想很难的，你要想那个地方想到一段，思想会空白了，思想一空白，邪灵就来了，就做空了，好不好？丹田是一个穴位。啊，针灸的一个穴位，啊，它是意守丹田，意就是你的意志，想到那个丹田，啊，那是很不，啊，就是控制了你的思想，千万不要让它控制，好不好？
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原来在一起讨论的时候呢，有一个比较困惑的一个问题，就是，耶稣就是说是就是是，不是就是不是，也就是说不能撒谎，是吧？但是我觉得像针对一些癌症病人啊，自己家的亲人，那他可能就只能活几个月了。你说你告诉他，因为大部分癌症病人都被吓死了，那你说这个时候就是不说善意的谎言，那你说是跟他说好呢，还是不说？
好，那么这种情况呢，如果因为我是学医的嘛，我就知道我们遇到这个情况，我们不直接给病人谈，我们给他家属谈，啊，而且要他家属很小心的，不要直接告诉他，好不好？就说只有几个月了，这些话不能讲了，好不好？医生要讲几个月，他也不一定准确的这种说法，好不好？啊。那要小心。
家属，比方说到我，你说我跟我这个家属讲呢，还是不讲呢？
啊，这我想跟你。如果这个是家属送他来的，应该告诉家属，好不好？应该告诉家属，不能够瞒着家属，那不好的。但是对病人，我们要注意小心了。可以讲他的症状，但是我们不要把这个症状马上告诉他。
这个症状不能。
症状不要告诉他，好不好？
作为一个小的见证啊，针对你讲这个说谎不说谎的事情，你其实很多时候遇到这个困难，你之前就应该跟主祷告，说主啊，不要给我一个有撒谎的机会，连这个机会都不要给我。很奇妙，就有过一次，好像是我妈因为什么事情，因为是我在上班，她本来我跟她一起在一个公司上班。因为他有别的事情，但他没有事先跟领导说，他只是请了假。当然领导可能自己以为是什么别的事情。当然我就去之前，当然见领导之前肯定就要说，跟主说，主，不要给我一个撒谎的机会。你要领导问都别问，因为你要相信主有权柄管这个环境，他有权柄管这个人。所以最后领导也没有问这个事，那就没有说嘛，这个事情就没有发生。
对，先祷告是最重要，先祷告。对的，
在刚才讲的两个事里，让我想到一些东西，一个是关于练瑜伽的问题，一个是关于癌症的问题。先简单说癌症吧。我们最近看到的有很多的医学方面的报告，实际上癌症这种细胞是不能被药物治疗的，无论是电疗、化疗还是其他的药物治疗，没办法控制。它是一个能够迅速繁衍的死亡细胞。 那么这种东西呢很奇妙，人的免疫系统可以 cure 它，而免疫系统的机制在于哪里呢？是在于人的，当然包括休息、饮食还有信仰啊，就是他的心情怎么调节。这是先说到癌症的问题，然后再讲刚才提到的关于瑜伽的问题。瑜伽刚才蒋劲松也说了，包括太极拳的气功，瑜伽它有，你会看到有很多是锻炼身体方面的，但实际上进入到另外一个层次之后，它就训练的不单是身体，而是思维，这个也是进入到信仰的范畴了，或者说我们讲叫精神的领域里面去了，是非物质的东西。不单是瑜伽，还有包括拜偶像、祭祖，这都是一方面是有外面的表面的东西，同时还有一种是深层的东西。我们如果能够看见在所谓的非物质界或者说灵界有一种存在，我们把这种灵界的存在称作灵，当然按圣经来看的话，有邪灵、有圣灵、有鬼、有魔，对不对？这些 devil、 demon 等等这些词都是有的，也就是说有一个真实的存在的这个灵界。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保守我们的心去拜神而不去拜灵，瑜伽也好，气功也好，都可以引导我们去拜那个错误的对象。而当我们在正确的信仰里面，即使是癌症这样的东西也不能胜过我们的免疫系统。我们感谢主，因为神给我们造了这样一个机制，让我们能胜过很多很不好的事情，好不好？
蒋弟兄，我有一件有一点事情，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说善意的谎言，我们善意谎言到在基督徒来讲，刚才讲出对，就是几个一些上的案例啊。我们看看在撒母耳记上二十篇，他的扫罗在杀大卫，他的孩子约拿单，他的女儿是夏米甲，夏甲都被扫罗保卫这个大卫。那么我们有的读到这个地方，到底是这样是对还是不对？
现在我们一定要把旧约和新约把它分开，旧约和新约分开。新约在旧约里面，这个圣经里从来没有说不可以说谎，十条诫命里面没有说不可以说谎，没有这一条了，好吧？
就是不可以做假见证。
他是没有说不可以说谎，他这个问题。做假见证那是一个问题，好不好？那么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哈，一个妓女拿盒，他就说谎话了，对不对？他救了一个探子。那么出埃及记，接生婆，那么摩西要出生，他也保护了他了，那些男孩子，好不好？在旧约没有规定，就是说你说这个话是对神有好处，好不好？是保护以色列人，哎，神允许你的，神还祝福你，所以最后，妓女拿合，他的婚姻，抽身婆的婚姻都受祝福了，好不好？旧约，但是到新约恩典时代就不同了，恩典时代对每个基督徒的要求就不同了，因为旧约的以色列人他里面没有住了神的生命。旧约的以色列人里面没有圣灵住在里面，没有的。新约恩典时代，我们里面才有圣灵住进来，才有神的生命进来。神的生命一进来了，刚刚读的这个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第四节，他呢就讲了，我们就有神的性情有份了。那个神的性情是绝对不让我们说谎话的。我们善意的谎言是我们自己给他取了一个名字，善意的谎言
还是
说没有？实际上你靠主你可以控制善意的谎言。先祷告啊，就是他说的啊，我们也是要祷告主、如果平常说错了话了，说了谎话了，我们就向主耶稣认罪， 主啊，我刚刚不应该这样讲，好吧，认罪，好不好？好，心也不，心也不应该了，因为我们都有神的生命了。是不是我们今天到这里？
好，那我们就先聚会到这里，然后有一点祷告，之后我们就结束。
好，你祷告吧。
好。主，我们感谢你今天再一次与我们众人同在。主，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求得那真智慧。我们愿意在你的光当中得着那智慧。因为唯有从你而来的智慧，就是从天上来的智慧，才是那清洁良善。主，我们很多时候陷在自己的聪明里面，我们却缺少从你而来的亮光。主，求你常常用你的话语来指教我们，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你的话语是我们路上的光。主，我们愿意常常活在你的话语当中，求你保守和祝福我们这样的一个心智，求你继续带领和使用这样一个小小的聚会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。
阿门。这个经理啊，你是不是把答案送回去？哦，他没给你讲。
是
拿走了，
为什么？
那不是送孩子？
原来你送过他的是吧？哦，可能小耿，看小耿是不是送的？
小耿送的，走过来。哎，你只是说非常高兴，有这个机会。
这个要把它弄来王立松走
啊，好姐，好姐妹，
王立松把它送回去，
送到
我知道，
你
把它，
嗯，哦，记得哈，
谢谢，谢谢，以后有什么事情，这个
我们一起，
你的遭遇，
一起接受。
那你这个在哪里？
我在 Richmond，
是哪一个？
我们是。